接着请看到讲义140页科判，在22门诸门分别中的第15或成就门，内容是与不相应行法中的德成就有关系的。德跟成就的差别如注脚89句舍，跟着大毗婆沙论卷162有提到。俱舍论在卷4说明不相应行法也会提。基本的定义与内容现在就先不细说。论文由于讨论这5类之后呢，接着来讨论跟有情能够得到眼等这些有色根的情况是什么，在什么阶段能够得到。论文如讲义141页，如是以说意熟生等经因师者，若有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亦眼是耶？若眼是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亦眼界耶？如是等问，今应略答。当然比较麻烦的是说，对于德跟成就先要有个概念，两者的差别可以先看到讲义141页注脚89刮胡3，也就是注脚90上面俱舍论卷4。德有两种，一种是未得已失惊惑，那这个称为我们一般称为德，也就是未得，意思就是说过去从不曾得到的。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过去得到但是后来又失去了，那现在呢再次去得到。所以这两种情况，也就是从无到有，或者是过去从来没有的，那现在有了，都称为德。好，那第二种情况呢，是被称为成就，它是说得已不失，也就是你一得之后呢，你都一直拥有着，不曾失去了，在这种情况呢，就称为成就。好，那大概有的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看论文的说明，请翻到142页，先提到半句偈颂。颂曰：言语眼识界，独具德非等。独的意思就是说，先有眼界而先成就眼界而不成就眼识界，先成就眼识界而不成就眼界，这个都是独，也就是只有一种，只成就一种。那具就是眼与眼识界同时成就，同时得，那这个就是具。那非呢，就是指非具，眼与眼识界都不得。好，独得的情况，独得者谓或有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非眼识界。那么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身欲界见得眼，那在这种情况下是眼界原本不成就，而现在呢先成就，而不是眼识界。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可以参考注脚94刮胡2的地方。这边指非眼识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没有眼识，而是说什么呢？请看到注脚94刮胡2，弗论眼根是一熟无际，那么如果谈见得，见得就是将我们讲 胎卵湿化中的化身给排除掉。因为化身它如果成就的话，它的根是顿得，就是一时就有了，它不会慢慢生长。所谓的见得就是从无那慢慢一直变成有，然后慢慢的呢在越来越功能，或者是它的体性越来越怎么样完整，这个叫做见得。好，所以在四身胎卵湿化中要扣掉化身，那其他的三身胎卵湿这三身都是见得，它的根身都是见得。好，那么所以从其他的，不管是从其他的无色界、色界，或者是欲界，只要是投身到欲界，再投身到欲界的有情，那么胎卵湿这三身，它的眼根呢都是见得。那为什么不是眼识呢？如注那个注释文的第二行，先中有位，以其眼识。所以也就是说，当他投胎到欲界的时候，在中有的情况，他已经有眼识了。所以他等到他的投生到母胎中，生到欲界，他的眼根慢慢的怎么样成熟，那眼识已经先有了，所以不讲得，所以不讲得。好，那当然如果往后了，我们往后看到会知道说，中有其实在中有位的时候，它的根深也是顿得的。它论文相关的文看一下，像注脚，我们这边的注脚好像没有引到。我想表达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中有或者中阴身，其实他在初受身成为中有的时候，他的诸运诸根也是同时具备的，同时有的。但是为什么这边他没有包含在探讨的范围呢？就是由于论文他提到的是见得眼根，所以中有他是什么四身中的什么化身。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由于论文是探讨见有眼根，所以是要将化身这个阶位这个时候这个时段要先排除掉，所以所探讨的呢就是已经投身到母胎中，那眼根慢慢成熟发展的情况。好，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身欲界，然后在见得眼根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是眼界心不成就，今得成就，而不是眼识。那第二种情况是从无色界末，从无色界的有情他投往生之后呢，他投生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第二禁律地，第二个是第三禁律地，或者是第四禁律地，投身在这三处，从无色界投身到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有情，它本身呢也是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而不是眼识。那这就会比第一种情况身欲界见得眼根比较好理解。无色界的有情，以有部来讲是没有物质的色法，一点维系色物质都没有，所以它必然是什么先无眼根，对不对？它只有精神层面而已啦，就只有心，只有第六意识还有相应的心说法而已，所以它必然没有眼根。那么它投身到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时候，就会有眼根升起了，对不对？就会有眼界啦，我们用眼界升起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眼识呢？因为眼识它只出现在九地中的哪两地？ 五趣杂居还有初禅，只有在这两地才有演示而已。以唯识学它不是有一个偈颂吗？眼耳身三二地居，这样的一个教理也共通于阿毗达摩了。所以演示他在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时候，如果他不见色的时候是没有演示的。如果他不见色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有情，他并不是瞎子，他还是有眼根，他还是可以见色。但是他见色的时候呢，是要用下地初禅的初禁律的演示来去见色。这等一下在下一段我们就会看到了。好，所以当论文中只有提到说他是往生投生到这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地的时候呢，没有说他见色的时候呢，就代表他没有升起眼识，那么只有眼界成就而已。好，所以在这两种情况是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而非眼识。第一种情况比较特殊，是投身在欲界，但是见得眼根。那见得的意思就是要将化身的有情排除掉。那因此中有虽然一定有眼识没有错，但是呢借由论文的见得眼根，那就将中有位的阶段给去除了。好，那接着看第二个双圆圈，或有眼识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非眼界。那么就是刚将第一种情况刚好是两个角色互换，原本没有眼识，那现在有了，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不是在眼界，眼界不是这种情况，那是什么友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他说是投身在第二、第三、第四禁律，那眼识现起。所以谈到眼识现起呢，就是讲说他有在见色了。就是这三地的友情，三地的天人呢，他引用了下地的眼识来去见色。那这个时候呢，他原本没有眼识的嘛，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为了要见色，他有眼识了，所以是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那为什么说非眼界呢？因为他眼界早就有了，眼界不是他要见色的时候，眼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眼根啦，因为是用十八界来探讨，所以用眼界，也就是他的眼界呢，是他在投身为第二禁律的友情那时候就有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等到他要见色的时候才有。因此他说非眼界，非眼界的意思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眼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之前早就成就了，不是现在才成就的。那眼识呢，是原本没有而要见色的时候才有，所以能够符合第二种情况，眼识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那是指这三地的友情他要见色时，那这时候眼识升起，眼识升起。好，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是说即从彼末生下地时，这个彼呢就是指第二、第三、第四禁律，从这三地的其中一地往生到下地。这边的下地有两个，第一个是欲界，第二个是第一禁律初禁律。这两个处所相对于第二、第三、第四禁律都是指都在下嘛，都在它的下层。那在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在上第二、第三、第四禁律的友情，它本身如果不见色的话，是不是没有眼识？ 那他投，所以投身到出净律或者是欲界的时候，就会有什么眼识现起的，就会有眼识、哦、所以是眼识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那非眼界、哦、那因为眼界呢也是早就有了、哦、情况一样、哦、也是之前就有了。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的143，143是在解释偈颂的眼界与眼识界同时有的情况。所以说他说，具得者未获有二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这边的二界就是指眼界与眼识界。那是什么情况呢？是在无色末，未无色末生于欲界及梵世时。好，也就是无色界的有情，他往生到欲界，或者是 往生到初禅、欸、初净律。这边的梵世是指初净律、啊、他往生到这两个处所的这两个地的时候呢，都是先没有眼或者是眼识，那现在呢现起了。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无色界的有情，它的精神层面心王只有什么第六意识而已，它没有前五识，因为它没有所依根，也没有所缘的色境、色等五境、啊、色等五境、哦、所以它这眼界还有眼识界都是先不成就。但是呢，等到他投身到欲界的时候，或者是出净律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可以同时有什么眼界以及眼识界。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是两界俱得。好，那俱非的情况，就是除了以上三大类的情形之外，其他的就包含在里面。好，那么比较详细的解释，大家就可以参考从注脚94开始，有引用了普光的俱色论记，或者是圆辉的注释书等等。普光讲义142页注脚94刮胡一的普光俱色论记，他的论文一开始，他的解释一开始并不是顺着俱色论的论文，他反而是将所有的情况放在一起探讨。那么里面的内文就有提到我们刚才在判别标准的时候一些重点，比如说普光俱色论记的第二行，他有解释什么叫见得眼根，什么叫顿得。他这边就是指生到欲界的胎卵湿三生是见得，所以简易就是要把顿得的这种化身有情的顿得给剪除掉，给排除。好，那在第三行的时候，对于三性的判法我们这边就先不看，因为是跟德的前后或者是同时有关啦、啊、这边的意有前后德的意思是说，德跟所得的法体它有三个阶段，可能是德在前法在后，可能是德跟法同时，或者是呢法在前德在后，这个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这边先不谈，因为也跟我们这边没有直接关系。那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俱色论记的引文第四行，他有提到说事先成故今不明德，所以论文所提到的没有非眼识或者是非眼界，并不一定是说完全没有得到的意思。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之前已经有了，那么也不能成为德了。 之前已经具足的话，比如说他这边就提到，如果是是在之前就有的话，那今呢就不明德。那这种情况呢，就出现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第一种，声欲界见得眼根，那非眼识。那原因就是因为在中有的时候，中有的初心就已经有眼识，所以识呢就是先得。好，所以他下面下面就有解释说，欲界末还生欲界，那这个是名得也不得事。那如果从二定以上，二定以上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禁律乃至无色了，以上升到欲界等的话，他这边就有提到，终有初心即名得事不得也。好，那如果从无色界末生欲界等，那即是眼识俱得。好，那后面的文是说，以生欲界等不定故，曰见得眼说。那这个就是在解释刚才俱色论文的第一种情况。他这段文意思就是说，投身到欲界的情况有很多，有很多。有时候呢，第一种情况是从欲界升到欲界，第二种情况是从第二禁律、第三、第四禁律升到欲界，第三种情况是从无色界升到欲界。会有这三种情况，要个别来谈。所以在光寂的时候，一开始的注释呢，它并不是顺着俱色论文，这是要注意的地方。那另外有一个地方要修订的，就是下面有两个右解，对不对？第二个右解，见得眼言、意摄持等句号，然后后面的即从无色界末身上三定时，终有初心必得眼根。明德也，是为起故不得，不明德。这一段文呢，是到时候修订版会把它另起一段的哈。这段文所配合的是142页的论文第一个双圆圈的第二行，所以如果大家有笔的话，可以标示一下哈。我再重复一次哈。在光普光的俱色论记下文倒数第二行，右解见得眼言、意摄持等后面要改成句号，即从无色界末身上三定时。这一段以下的文是在解释俱色论本文第一个双圆圈的第二行，即无色末生二三四禁律第十这段文。那内文中他就有提到说，中有，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中阴身啊，中有的第一刹那，就是中有初心，他的五蕴必然是同时顿得，所以他说终有初心必得眼根，所以名为得眼。但是呢，由于是生在二三四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地，所以他没有眼识，所以他没有眼识，因此光寂才会讲说是为起故不明德。好，所以在其他的一些古德的解释中都会有提到，严格讲起来啦，严格讲起来，中有中阴身，它的根身还有它的识都是顿得的。但是呢，由于投身到不同的，比如说如果投身到第二禁律天的话，它的眼识就不会升起，所以会 依着不同的情况来做分别。所以在论文中有时候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143页注脚97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第三行，他会有提到说终有初心必得事，有看到吗？也就是说在终有位的第一刹那，就是我这边的终有初心，他的事也是具足的。以终有位来讲，他的根事都是顿得具足，但是呢会依于你将要投身的状况来去判别你在投身的那时候他的事能不能升起。但是在他的终有位的初心第一刹那是必然根事都是顿具的了，也就是一时具足。所以阿毗达摩的论师也很辛苦，他还要去判别有情在从什么时候往生到哪个处所，那么他的身心状况是呈现于怎么样，他们在这一方面这样的一种世俗事项方面也是讨论得很精细。好，那么理解完这四种情况之后，接着呢论文呢就来去判别眼界还有眼识界两者间的一个四句分别的关系性。请看到讲义143页解释寄送中的等。那么他说，等位若有成就眼界亦眼识耶？回答是应作四句。意思就是说，四句就是说，第一句是成就眼界但没有成就眼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情投身到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地，这个时候不见色，所以是眼识没有升起，但是有眼界有眼根。那这第一句就是有成就眼界但是没有成就眼识。好，第二句呢是有成就眼识但是不成就眼。好，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生欲界，那未得眼根或者是得已失。那你生欲界的有情它可以有具足眼识，但是呢如果某一类的有情它是生盲，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天生的瞎子啦，或者是说他原本有，但是呢可能受到后天的可能一些灾害等等的，那么丧失了眼根。那这两种情况就是有成就眼识，但是呢他已经没有眼根了，不成眼根。好，那接着请翻到144页。那第三句就是有成就眼界也有成就眼识界，两者都同时具有。这是什么情况呢？它有分几个。第一个是生到欲界的时候得眼不失，也就是他有眼识了，生到欲界的有情他有具足眼识的资格，而且呢他的眼根他不是生盲或者也没有受到后天的损坏，所以他是得眼不失。那在这种情况呢就同时具足眼还有眼识这二界。好，那第二种情况是他投身到梵世，这边的梵世是指初禅，那初禅也是可以有眼识，那当然他必然会有眼根。那初禅的有情呢它不会眼根它不会被损坏了，所以就不必附加说得眼不失，它没有这种情况，它不会有生盲也不会有后天遭受到灾害而失去眼根的情况。好，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是生 到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地的有情，它正建设的时候，那升到这上三定的有情，它必然有什么眼根，但是它原本本身是没有眼识，然而等到它如果想要建设的时候，它就可以引用出禁律的眼识来去建设，所以它有附带条件。上三定的有情，它正在建设的时候呢，它就同时有眼界，还有眼识界了。好，那第四句呢，就是指眼与眼识界都不成就哦，那么就排除了，排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其余的都是属于第四句。好，那么类于就是指说眼与眼世界的情况有这四种情形的四句分别，那么同样的也可以将眼与色、眼识与色他们彼此间得成就的关系性做这四句分别。那论文呢就不谈，因为很多很复杂，所以他说为色如是所谓说义，是故颂中总复言等，所以在读句非之外呢，还有一个等，等就是将其余的十八戒等没有说明的范畴全都包含在里面，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光记，光记有把它列出来，古德很他的阿毗达摩学得很好很厉害，有将它列出来，那我们这边呢就不一一细谈了，谈这样的内容，也是要说明一些友情在世间，投身的情况，在俱舍论往后也会有分别世间品，分别世品也会讨论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不会去分别眼识的情况，但是会有提到友情，比如说为什么会投身为男性，为什么会投身为女性等等，他甚至会给予阿毗达摩义理上的说明。好，请问针对或成就门有问题吗？内容是蛮复杂的，那么大家就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好，接着请看到第十六门内外门，那么如是以说得成就等十八戒中几内几外，颂曰内十二言等色等六为外，这样的一种分法是最为熟悉的，以有情或者是非情等来判别内外。好，所以论曰六根六识十二明内，外为所于色等六境。好，所以可以说色属于有情本身的就是属于内，那么除了有情本身所色属之外的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境呢就属于外。接着论文就提到内外的一个定义，我依明内外为此语。那我依呢在普光的解释呢，他这边请参考到讲义145页注脚110的刮胡二，内文的第二行，他认为俱舍论这边的我是指心，所以他说心名为我，是我一根，所以名为内，故言十二。那外为此语，就是色等六境非心非我所依。好， 另外有一家的解释，另外有一家的解释是将我一的我称为是我执，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站在凡夫的角度。我们一般凡夫所执着的就是我们的根，当然还有我们的精神层面都是执我。好，所以对于我一的我可以说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将我视为精神层面的心，第二种是以烦恼层面来说明，我是指我执我见。好，那接着呢，就有人依着世亲这样的说明提出问题了，你说我依明内，那么佛法就没有我，佛法就谈无我，那为什么你讲我依呢？好，所以论文就先设问，我体既无，内外何有？答曰，我执一指，故假说心为我。这边标点也请稍微修订一下，我执一指，逗号，故假说心为我。啊，下面两个那种圆圈加一点的符号也请删除，因为这两行都是为了要说明我执一指故假说心为我的经证，也就是世亲认为在契经中有提到，可以看出经中有提到说是将心而称为我的。好，第一个引经是故契经说由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那这段契经寄送是这样讲。对对对，就是圆圈加一个黑点那个符号，对，这两个都要删掉，因为删掉的意思是表达说在理解的时候它是一整段的，是要连贯的，不能分开啦，不能分开。好，那第一段契经是提到善调伏我，但是第二段契经呢，它的内文是因善调伏心，心调能引乐，所以相对而言，从这两段引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我上文中的我呢，其实就是等同什么下文中的心，那这就如世亲所讲的，是将心假说，假说心为我，那也就是说事实上佛法是讲无我，那只是在方便善巧上我们是将心，将心王，那假称为我。好，所以引用了这两段契经对应之后，相互对照之后，所以世亲说到故但于心假说为我，言等为此所依清净故说明为内，这边的此是指心，言等为心所依止，那么是比较清净的缘故，因此称为内。那色等净呢，是为心所缘取的对象，是比较疏远的，所以被称为外，被称为外。好，接着就有人提问，若六事不应明内，未至意味非心依故，这个提问也很高干，他也非常懂得阿毗达摩的这个义理，所以他讲说上文定义内是什么样的标准？他说眼等作为心的所依，对不对？所以能够被称为内的一定是作为心的所依之处，但是呢作为心的所依之处在十八戒中只有一种情况，只有一种法啦，就是什么意戒，对不对？我们定义义戒就是作为 下一刹那的六识升起的依止，所以被称为异界。那因此才会有了这样的提问，他说如果照前面的定义作为心的依止才能称内的话，那么升起的六识就不应名内，因为呢，如果它还没有到达异位，就不能作为心的依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六识是现行升起的六识，而不是作为后一刹那升起心王的依止处的话，它就不能被称为异嘛。不能被称为异，它就不会是什么心的依止。还是需要我用画图表示。我用画图表示啊。这个就请黑板上的就请自行参考，这是上节课所提到的。我们先要知道说前面所定义的异界，异界实指的内容所指的就是眼等六识，眼等六识都可以作为都可以作为异界。但是在什么情况作为异界呢？也就是在第一刹那的六识的任何一识当作第二刹那同样是六识的任何一识升起的依止处，假如第二刹那是现在的话，那么第一刹那是过去，那么在第一刹那过去的这六识的任何一识才有资格被称为异界。那第二刹那是指现在的六识的任何一识，任何一识它正去缘取它的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以第二刹那的六识来讲，它能不能被称为异界？不行。就是他正在缘取外境的时候，到这时候不能被称为异界。等到要相对于等到他在升起下一刹那的某一个心王的时候才能够被称为异界。所以论这个讨论的问题，提问者就是说，那么当在现在六识的任何一识缘取境界的当下，他就不具备什么被称为异界的资格，那因此呢，他就不是什么心的所依止。心的所依止是指第一刹那，也就是能够有资格被称为异界的阶段。那第二刹那是没有资格的。那既然第二刹那的这时候的心王不是被称为异界，那么它就不是心的所依止。那你怎么可以说十八界中的十二界，就是包含了这六识，也能称为内呢？因为我们在讲义的意思是论约的第一下面一行不是谈到说六根六识都被称为内吗？六根被称为内没有问题，因为眼根是眼识所依，乃至于意是意识所依，都没有问题。但是六识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被称为内，因为只要它不是作为异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是心的依止。好，那所以提问者也是非常厉害，抓住这一点来去劫难论主。那请翻到164页。 啊，更正，一四六页，论主怎么样回应呢？请看到一四六页，论主论文提到，自意味时不失六世界，未至意味亦非越意象。他的意思是说，当六世到作为意界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它本身有没有失去它的本质？六世有没有失去它的本质？没有，只是说，就像我现在在先，只要在还没下课之前，我都是作为在会日周一晚跟大家分享聚社论课程的一个讲师，但是呢，我本质还是原来的世宗正，没有失去嘛，只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有赋予了这样的一个资格，或者赋予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样的，六世到达作为意味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呢，它的本身的了别，比如说眼识了别色的体性也没有失去。好，那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下一句话是说，未至意味亦非越意象。他的意思是说，即使六世的任何一世，他虽然还没有到达意味，也就是说他虽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第二刹那的六世任何一世，他虽然呢还没有作为，就是还没有下一刹那的心王升起，那因此他还未至意味，但是呢他仍然具备着能够作为义的资格。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在定义义界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有人提问说，那如果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那么他最后一刹那的心王就不能被称为义了，有印象吗？但论主怎么回答？论主回答是说，他那时候最后一刹那的心王可以被称为义，只是呢因为缺少余缘的关系，所以下一刹那的心不会升起。那所谓的余缘，就是因为他已经完全入无余涅槃，没有其他的因缘的，所以他没有下一刹那的心王。但是呢他前一刹那的心仍然具备的资格，意思就是说，好，再举我刚才的例子，我现在这个在还没下课之前的这个阶段，我是作为分享聚社论的一个讲师，但是我离开这个阶段的时候，难道我就没有具备可以分享聚社论的讲师的资格的能力吗？仍然有，对不对？只是呢离开了被一个固定的时空给赋予的一个资格而已，但是能力还是有的，能力还是有的。就像说，当你们离开了灶咖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会煮饭了吗？还是会嘛，只是当下没有在煮饭而已，但是还是具备煮饭的能力。不是因为你们离开了车之后你们就完全不会开车了，还是能够开车，还是具备那样的能力。只是说当下的情况不是正在煮饭，不是正在开车，不是正在做某件事情而已。好，所以论文的后半句的意思就是这样，六世的任何一世虽然还没有到达意味，也就是说他当下还没有要去升作为后心王升起的意志，但是他本质仍然具备着作为义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好，那么这个是从正面来去回应问题。那接着呢，世亲从反面来去反诘正成。他说，若义持者，义界应为在过去世，六世为在现在未来。那么假设你不，意思就是说，假如质问者不赞同世亲这样的理解的这样的一种理解说明的话，那么义界它必然 作为什么过去的法而已。因为我们都说以现在的新王要升起，要医治过去的心，所以这个异界必然是落在过去。那么六世呢，它所了别的必然只能是在现在或者是未来，不能是在过去。那如果是这样认定的话，你就违反了什么有部自己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思想。 好，所以他说变为至中许十八界皆通三世。那么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思想是你有部自己提的，那如果你不认同的话，就会有违背至中的主张。好，那接着再看第二小段的反执。又若未来现在六世无异界相，过去异界亦因不立，相于三世无改异故。好，那这同样他的反举证也是如此，也是从有部所主张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你的这个体相呢，在三世中是没有变异的，是一致的。那因此未来现在的六世仍然是具备的异界相。好，那这都是世亲他也很善巧的站在有部自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主张来去回应问题。好，那至于十八界他三世具有法体相关的论文引证呢，就可以参考注脚119刮胡一到毗婆沙论有说明。那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要等到俱舍论卷20分别随名品才会有提到。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俱舍论就分享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